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使徒行传也是圣灵行传，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或者旧约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赏给我们了。那么因着圣灵，这些以前跟随耶稣却仍然不懂得耶稣在做什么教什么的门徒就越来越明白，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见证第二位见证第一位的。好，那么门徒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很听主的话，我们感谢主，他们就一起在祷告，在祷告中他们先选了一位代替犹大的使徒。虽然这件事好像不怎么重要，使徒根本也没有，十二使徒多数也没有发挥太多的功效，但是神的定义要让这十二个平凡的人，其中就是两三个还有点出色的，像彼得约翰，其他的都不如保罗，彼得约翰也不如保罗，但神有他的美意，就是神的永远的国度，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都是建立在平凡的人身上，为要叫强壮的羞愧，为要叫自大的羞愧，为要叫自以为是的羞愧。神永恒的国度，不管是教会或以色列，都是建立在平凡的人身上。当神使用了特殊的人，优秀的人，这特殊优秀的也尤其要谦卑，像而且高处不胜寒，像保罗是特别优秀的，但他身上就有一根刺，这根刺保罗说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非常痛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他三次求主挪去，神没有挪去。我们感谢主，神爱他的儿女，神对我们每个人有最美好的爱，让我们认识上帝，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在度过今世的黑暗的时候有平安喜乐，但是也是有艰难，不过我们的圣灵在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好，当教会也有了十二个使徒了，一起祷告，那么过了没有几天，就是五旬节，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就降临下来，圣灵降临下来就让这些使徒们传讲出，不只是使徒，所有聚会的人用各国的方言，这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用相谈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方言呢，从使徒行传来看跟现在讲的方言实在不一样啊。那么使徒行传的方言是各国的相谈，就是是人能够懂的，而且看起来它主要的目标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传扬福音。传扬福音，神的心意要让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够听到，用自己的相谈明白上帝的大作为这是圣灵降下来的一个见证当然在当时并不需要用方言福音就可以传，因为当时罗马统治了世界希腊文和拉丁文是相当普遍的，就跟现在英文一样不过有这个方言是一个见证。方言另外一种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讲，那是一种人跟神在私下跟神祷告的一种奥秘的语言，讲的人也不懂，但是如果这种跟神祷告的奥秘语言有的时候要表达出来的时候需要有人翻译这两种方言，不管是用相谈来述说神的大作为，像宣教一样是以宣教为主的，或者是祷告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向神说出奥秘的话造就自己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个是在使徒行传讲的，这两种在今天我觉得都没有看到，今天好像 不太像这两种里面任何一种，所以我不是很鼓励人有这些作为，但是我不敢多说什么哈。好，那么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除了他们用方言来说出神的大作为以后，也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他们凡物公用，这个在第二章和第四章都有讲哈。第二章他们讲到说，他们第四十四节，他们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公用，然后第四章第三十二节，信的人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他自己。各位，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人以为这是我们应该效仿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就很清楚看到这样的做法很快就停止了。那么我们当然不会反对这种做法，这是圣灵带领下的结果，但是这个重点是说，当圣灵在人心里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东西，包括一个是说出神的作为，另外一个是我们就因为一切都是属神的，我们就舍己，我们就彼此相爱，我们就不高举自己，我们就愿意跟人分享，这是重点。那你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做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是在所谓的共产主义。那神一般的情形还是让人有一些私产的，好，我们就不去谈社会制度这些事情。我们说圣灵奇妙的作为让人凡物公用，是让我们不自私舍己，愿意跟人分享神的爱。那么圣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每个信徒中间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真实的，让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圣灵的见证远胜过任何一个专家学者所讲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我们在保罗书信里看到，我们这就不去多讲它了哈。在初代教会里面，圣灵浇灌下来，人开始传扬福音，人开始归向主。不过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还是跟犹太人在讲，即使是各地的方言，也是侨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会讲的话，那么他们还不太有对外传福音的情形。那么对外传福音呢，是像出埃及记一样，被逼迫以后，出埃及记讲他们以色列越被逼迫人就越多。那么当在第七章哈，就是斯提凡，就是教会碰到了内忧外患，内忧是第六章开始的，就是以在他们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即使有圣灵也会出问题，就是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寡妇呢没有被照顾好，就是人总会因为语言因为种族会有一些冲突，连教会也有。这也是提醒我们，即使是五旬节时候圣灵充满的教会，仍然有它的缺点。我们不必说某一个时代就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时代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些可取的地方。那第六章就看到教会产生问题，就是因为人多，有些人就没有被照顾到，于是他们就选出管理饭食的人，有人说这就是后来的执事。那么这个执事里面有一个就是斯提凡，他很有恩赐，他在第七章讲出了关于神的奇妙的道。那这个道呢，重点在讲到说犹太人并没有好好敬拜上帝，那么上帝也不需要一个圣殿。他这样讲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开始攻击基督教。各位，这是有点复杂的事，就是犹太人初代的基督徒包括耶稣在内通通是从犹太教出来的。犹太教跟旧约不相等，犹太教是建立在旧约上，但犹太教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宗教，就是以功德取胜，我们要有好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那你们今天看新约研究，很多学者不这样讲，不过传统讲的根据圣经还是对的，就是犹太人以自己的律法肉体夸口， 那所以犹太教虽然初代的信徒包括耶稣和这些门徒通通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是从犹太教出来，没有出来就信了耶稣，但他们并不明白基督教跟这个犹太教有一个基本上的不一样，因为他们在信犹太教的时候，他们也不了解得到拯救是凭着恩典，在旧约也是一样，我们得拯救完全是凭恩典，凭信心。不管是亚伯拉罕的蒙召，以撒的被拣选，或者雅各的被拣选，或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得到律法跟神立约，或者以后的大卫还有先知所讲的信息，都是我们人包括以色列人完全是凭着上帝白白的怜悯得救的。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犹太教或者两约之间慢慢产生的犹太教就有一种功德的倾向越来越强烈，这个是很正常的，人总是觉得我做得好一点神就喜欢我一点，做得不好神就不喜悦。各位，神是要我们做得好，可是我们需要记得被提醒，我们能做得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相信神的一切恩典，就是信心让我们产生好行为让我们得拯救，而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得拯救，好行为是得拯救的证据，不是得拯救的条件。那在初代教会就发生这个问题了，犹太教就开始攻击基督教了。原来其实耶稣的死也是死在犹太教的手里，就是那些犹太人。那么但是耶稣是守律法的，耶稣守律法是不想冒犯他们，但是耶稣也显出来让他们知道整个律法的核心是指向耶稣的，律法是耶稣来成全的，安息的意义是耶稣来成全的。所以耶稣让犹太人很不高兴的地方包括两个，一个他没有守安息日，他在安息日常制定，第二个其实他不是没有守安息日，而是他把安息日的真意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信靠耶稣让人真的有平安。那么同时耶稣又不再遵守那些洁净的礼仪，耶稣也是要表达说神旧约给的那些洁净的礼仪只是要人知道人要单单的信靠上帝，借着这些外表的仪式其实要求人要单单的信靠上帝，只是信靠上帝总需要有一些证据，那些信靠上帝证据在旧约就是那些食物啊还有洁净的规矩。那么耶稣在工作的时候已经让人看到外表上的洁净不重要，所以耶稣的时候已经让人知道犹太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建立在新约旧约耶稣的救恩上的。那么到了斯提凡的时候就更清楚，斯提凡指出犹太人其实一直不肯好好信靠上帝，而圣殿跟耶稣的时候一样，圣殿也并不重要，外在的圣殿外在的圣地外在的洁净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内心，而我们内心只有借着信靠耶稣，借着耶稣的拯救得到洁净。那这个信息呢就开始传出去，就是犹太人跟基督教一定会慢慢分开，那么开始这个福音就开始对外传了。我们今天说大使命传福音给万人，可是你看在当时成见是多么的强烈，即使有圣灵的充满凡物功用，初代的教会还是不接触外邦人，他们不去遵行耶稣的命令，他们没有遵行耶稣很明显的命令。这件事是什么事把他们打破的呢？一个就是斯提凡的死让福音开始离开了耶路撒冷对外传，但是仍然斯提凡死了以后出去传福音啊，仍然还是有人只传给犹太人。那么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可以看到，不过呢福音也开始有一些接触外邦人了。福音接触外邦人包括在使徒行传第 第八章后面你看到腓力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但是更重要的是第十章彼得开始传福音给哥林流。那么彼得传福音给哥林流呢，在第十章十一章你看到就是彼得到了哥林流家传道，结果没有引起他的那些犹太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同事的高兴，反而很生气。你看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就是有一些奉割礼的，这些人就是原来混在教会里的假基督徒，他们并不认识真理，但是他们觉得他们最熟真理，这些人制造很多的混乱，包括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到哪里这些人就到哪里，说保罗传的不对，保罗是放纵的人，保罗不叫人守律法，保罗不叫外邦人受割礼，这是不可以的，外邦人要得救跟犹太人要得救一样，要受割礼，要守律法，保罗说不是。那么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而彼得在去哥林流家的时候，你看带哥林流信主了，可是犹太人一点都不高兴，说你怎么可以去跟这些污秽的人连接。各位，这有旧约的传统，旧约里面神是有跟以色列人讲，你不要跟外邦人来往，从他们进迦南就这样讲，要把外邦人杀光，没有杀光，后来他们就学了他们的风俗，亡国被掳了，痛定思痛，所以他们就犹太教就发个展出来，我们绝不跟外邦人来往。那么外邦人如果要成为犹太教徒的话，他得变成犹太教徒，他得受割礼，遵守律法。以色列一直是这样，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已经开始打破这个观念，但是没有，就是以色列人门徒也没有太多懂这些事。那么在大使命规定以后，他们也没有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啊，斯蒂凡死了被逼迫了，他们就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然后彼得看见了异象，就是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然后哥林流去找他，所以他就去了。那但是呢，整个福音不管是对犹太人对外邦人有一个清楚认识和说明的，就是扫罗，就是保罗。保罗原来也是一个坚定的犹太教徒，在逼迫基督徒，后来呢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了主，于是他就开始传福音，本来在大马色亚拉伯那个地方，后来呢在他的家乡大树，那么后来呢就圣灵就打发他和巴拿巴出去传道啊。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就开始看到保罗或者福音对外的工作。越来越多外邦人信主了，可是犹太教的基督徒，犹太派的基督徒就越来越不高兴，那么就觉得保罗传的福音不叫外邦人受割礼，不叫外邦人不叫外邦人守这些摩西的律法，其实重点不是外邦人不必守，连犹太人也不必守，就是我们不是守律法称义的，包括那些洁净的礼仪和道德礼仪，我们是信耶稣。那这里就有很严重的争执。那么在初代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会议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这个争辩啊，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犹太人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各位，得救不是受割礼，得救也不是守律法，得救是信耶稣。保罗和巴拿巴就跟他们争辩，争辩呢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来，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来做决定。那这个会议上争辩了很久，包括彼得起来讲，保罗巴拿巴讲，好像都没有说服。到最后是十三节，雅各，就是那个时候教会的领袖已经不是彼得了，而是雅各，雅各出来说话。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兄弟，本来不信主，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就信了，然后他就引经上的话说神也眷顾外邦人。 啊，外邦人呢就不必守律法了。那其实这里大家观念还没有很清楚，这个清楚的是到保罗传道写罗马书啊。好，那保罗就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继续传福音到亚细亚的各地，然后到欧洲去传福音，包括就是福音以后就多半在欧洲那个地方，亚洲这些地方呢就比较少去了。那保罗在欧洲传福音，亚洲和欧洲传福音传了三次。那么他传福音的同时，他也后来就募款要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那么但是他后来送款去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碰到犹太人很大的攻击，差一点被杀掉，他就被关在该撒利亚。他被关在该撒利亚呢，因为有一个巡抚，那时候的巡抚呢就是菲利斯，菲利斯不好要保罗送贿赂，所以保罗就在该撒利亚被耽误了两年。这个在使徒行传24章27节有记载。后来有一个新的巡抚，就是菲斯都来了，就比较快的要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他有一点想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想把保罗再带到耶路撒冷啊。各位，我们顺服上帝，我们也顺服上帝设立的执政掌权者，但我们并不是笨蛋。权力，圣经给我们的权力，神给我们权力，该用的时候也会用。保罗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再上耶路撒冷，不仅他自己可能死，而且这个官司会没完没了，因为犹太人力量很大，罗马巡抚讨他喜悦。保罗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我们基督徒要被提醒的事，但我们通常忽略了，他上告该撒，这在第25章。他上告该撒，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可以打官司，基督徒甚至不是不可以用人间的法律，该撒是人间的法律，但是神设立的人间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结果他就上告该撒，他就告犹太人，然后他就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软禁了3年。在罗马那段日子，他也写的就是监狱书信。好，不过呢，使徒行传虽然讲到就是以这个为结束，就是保罗以囚犯的身份，而且是告自己的同胞，被关在罗马那里。后来他应该得释放了，得了释放以后，圣经没有再讲他的行踪了。我们只能从提摩太前后书看到一点，不过那个我们不去讲他，我们讲保罗在使徒行传后来他去耶路撒冷的之前，他在坚格里或哥林多他写了罗马书。那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罗马书，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啊，罗马书。罗马书讲什么呢？各位，你们今天在神学院，也是因为这几十年的潮流，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潮流，就不讲因信称义，不讲基督教的核心，我们借着耶稣的救恩被拯救。现在呢，很多学者都讲保罗所讲的只是叫大家彼此相爱，犹太人和外邦教会要彼此相爱，我们没有那么坏，不需要被拯救，如果我们需要被拯救，提一提就算了，不需要多提。这个讲法是错的。我们今天就要看罗马书里面，神的确是借着耶稣基督说明这个白白的救恩怎么临到我们。保罗告诉罗马人，其实也是告诉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外邦人，包括犹太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1章1节，神的福音，就是神所计划执行的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三个东西。第一个，福音是神的应许，第1章2节。在旧约就有福音， 因为旧约神就应许，神就对人说他会怎么祝福人，他对亚伯拉罕有应许，对摩西有应许，对大卫有应许。神的福音就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有第二个内容了。第一个内容，福音是应许，第二个，福音是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这是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三个，福音是能力。第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是要救人的，这个现在的学者再怎么也不能够曲解这节经文。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信息不是神要救我们，我们不能说救恩论不重要，救恩论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神拯救。神的应许就是神要来拯救我们，神的应许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神的应许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拯救呢？各位，我们有什么可怜、痛苦、绝望的地方需要被拯救呢？你可能可以想到，我们要从什么东西里被救出去呢？你可能会想到，我们需要从魔鬼的手中被救出。啊，这个是对的，我们被拯救是脱离魔鬼的权势。你可能会讲到说，我们被拯救是要脱离死亡和地狱，是，这也是对的。圣经里也有讲，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需要神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生。好，脱离魔鬼，脱离死亡，脱离地狱，我们还需要从什么东西被拯救出来呢？我们需要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这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就讲，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需要脱离罪恶的权势和刑罚。那我们这些都对，但是这些呢都还没有说到根的问题。我们在一种悲惨、可怜、死亡、被魔鬼奴役、犯罪、被罪恶的权势辖制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我们要从上帝的愤怒中被救出来。这一点是根本的问题，而这一点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去面对的。就我们不太想说上帝是很愤怒的，上帝让我们被交付，让我们被交付在罪恶、地狱、死亡里。可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讲到，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人的身上。而这很有意思，神要用他的大能把人从他的愤怒中救出来。那我们可能可以想，哎呀，神如果要救人，他就不要发脾气就好了嘛，他不要把我们丢在地狱里面，他不要把我们处罚我们就好了。可是不行，因为神是公义，神的公义让我们这些在律犯了神法律或者律法，我当讲法律和律法是一样的字啊，英文是都是 law， 我们中文通常喜欢把法，因为圣经里没有法律，只有律法，律法其实就是法律，不管是神的律法、人的律法，其实都是直接间接神要人所遵守的。我们这两天已经讲了，律法就是要人爱神爱人，神要我们所做的。那么我们没有守律法，没有守神圣洁良善的律法，所以我们就在神的愤怒之下要被消灭。那么神的公义就一定要消灭我们。可是神的公义一方面因为他正直，像包青天一样，我们有罪他要处罚我们，另外一方面神的义又是神对我们的拯救。这是一章十七节， 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要得到神的义，要被神的义拯救，要得到神对我们的称赞，神称我们为义，神不再对我们定罪，我们需要相信福音。不是我们人做了什么，是我们相信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惹神的愤怒，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最基本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就是我们故意不认识上帝，故意违反上帝的法律。不管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我们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我们日本人，虽然没有摩西律法，但是在罗马书第二章讲，虽然我们没有法律，没有律法，没有摩西的法律或律法，但是呢，律法的功用，第二章十五节，律法的功用，或者就是法律的功用，写在刻在我们心里。这个一般讲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是人，神就有那个道德的法则和宗教的法则刻在人的心里，那个作用就是刻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每个人都一定知道关于神的事，也一定知道神的法律。那么可是人在罪恶中，人的罪恶就是我们不断地把上帝法律上，上帝律法上所写的，包括要专心地敬拜上帝，包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等等，我们不断地扭曲，我们不断地在那里扭曲神告诉我们关于神和神法律的事，这就是我们不断地惹上帝愤怒的地方。这样讲，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分每秒每个时间，我们都在享用也在领受上帝给人的恩典，包括阳光、空气、雨水，每分每秒每个时候，我们也都听到神对我们说他的存在，单单要敬拜他，他的规定都写在我们心里面，每分每秒我们在呼吸上帝给我们的空气，我们在用上帝做的肺在呼吸上帝的空气，我们在用上帝给我们的头脑在思想，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头脑在说没有上帝。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重生得救之前，我们每分每秒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却故意不认识他，我们却说没有上帝，我们却用他给我们的恩典来写大量的著作说没有上帝，或者说真的上帝是阿弥陀佛，或者是妈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惹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有神，我们明明享受神的世界每分每秒都在，但我们却故意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在不认识神当中变得越来越糊涂，变得越来越起码在信仰上道德上糊涂，然后后来会在每件事上都糊涂，就包括各样的罪恶。那在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开始就讲到，包括在性上的放纵以及其他各种的罪恶。这个不是只有外邦人，第二章讲犹太人也是这样，犹太人外邦人都有上帝的律法，但是犹太人外邦人都不遵守上帝的律法，都不单专心的信靠，那么我们就在各种罪恶中得罪上帝，惹上帝的愤怒。那上帝要怎么做呢？上帝希望拯救我们，上帝希望我们善良，但是上帝的义又一定要处罚我们。上帝的义跟上帝的爱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神是不能够分开的，神的义和爱没有分开的，就是神的正义公平和慈悲怜悯其实是一回事。上帝的爱，上帝的义要拯救我们，要让我们善良美好，但他怎么让我们善良美好呢？他一定要处罚我们啊！我们做错了一定要受处罚，做错了按着律法要处罚。所以神要拯救我们，神就用信的办法，神就用，这是第三章二十二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世人都犯罪，亏缺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行动思想上羞辱上帝，不承认上帝，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上显出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我们应当活出神的荣耀，我们享受神的一切恩典，却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所以神应该要处罚我们，但是神就没有处罚我们，神就救赎了我们。神怎么救赎我们呢？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神怎么救赎我们呢？就是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那是第二十五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